不只要结果子，而且要结果子要长存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是冬天还留下果子，现在经过了冬天的考验，经过了冰天雪地，现在呢在这里你能够找到的是什么？找到的是核桃园，是硬果园。所以这是第三个园子。第四个园子是在田间的，那就是第七章第十节。我属我的良人，他也恋慕我。我的良人，来吧，你我可以往田间去，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，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，石榴放蕊没有。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献给你。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，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。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那这个第四座的花园是在村间，是在乡间，在田间。而且呢，现在你看见他们两个不是在我耶路撒冷的王宫，他们就在这个田间，他们在村庄就住宿了。所以这个的园子是田间的园子，是靠近附近好多好多的村庄的。所以呢，最后你看见吗？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。现在呢，不只有旧的果子，还有刚刚结的果子。换句话说，又到了秋天了。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那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献给你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，王把我们带到内室，我们是在那里把我们的爱献给主的。你不会想到在田里面，你工作的时候，你为主辛劳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说，葡萄发芽开花没有，石榴放蕊没有，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。所以这个园子是田间的园子。你会想到吗？当你为主工作的时候，当你被打发到远处，当你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的时候，你非常的辛苦，你是在田间住宿的，但在那里有一个园子，那个园子是第四座园子。你能够说，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，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四个园子有四个特点：春天、秋天、春天、秋天，第一个循环，第二个循环。到了第二个春天，到了第二个春天的时候，它不只是一个花园，它还把上一次留下来的果子叫做硬果园、核桃园。然后等到两年都过去，两个循环都过去的时候，现在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生命是结果子，爱是结果子的，不是说说就完了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在内室能享受主的同在，当我们穿上月领的时候，我们一样享受主的同在。然后我们向到硬果园去，然后与主一同到田间。主说，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。当这福音，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，向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就来到了。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全世界到处有村庄，到处都有园子。今天的难处在哪里？在美国有好多好多弟兄姊妹，他们属灵到一个地步不传福音的，他们只能够在那时把他们的果子献给你。他们觉得我们一传福音好像跑到外面去的，他们忘记了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福音的工厂，就在那福音的工厂的旁边，在那里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爱情献给我们的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些话都不是 sentimental 的话。我们普通以为觉得讲到雅歌，讲到里面的交通都是很亲密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不是的。这些爱会产生果子的，这些爱不是在那一天到晚非常 sentimental 非常交情的，不是。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，他就是有的弟兄就比较交情，他比较重里面的感觉， 然后他以为那个感觉就是了，不是的。今天你真正属灵不是在内室属灵，你真正属灵不是说你做了，你现在做了修，你到了修道院去属灵，这个不是真正属灵。你就是在那里，主要把你呼召出来。你记不记得马丁路德就这样子？马丁路德他觉得有一天就打雷了，他告诉主说我要进修道院，他去，他进到修道院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到了修道院，他以为现在我可以与主交通了。他把自己弄得瘦瘦的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他觉得现在他最属灵，他好好的苦待他自己的身体，因为他的内室能够与主有交通。他也把他真拿大香膏打开，他也奉献，这完全是第一章的情形。到了有一天，稀奇不稀奇，主还得要把他从什么，从修道院里面呼召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对于马丁路德来讲，如果他刻骨己身，他一辈子再也不结婚了，因为他觉得那是世界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他现在有了一个世界，叫做宗教的世界，神还得把他从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马丁路德为什么要结婚，因为马丁路德神要把他从那里呼召出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马丁路德的故事，你怎么解释他呢？就是我良人对我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马丁路德顺服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就看见了真理的亮光。所以我再说，当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看见为什么一个原子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呢？你就给你一些背景呢，背景就对于当这个那中间他们的对话，我们就更明白了。然后你就知道说，原来圣灵在怎么样让我们学习与主同在，明白吗？像劳伦斯一样，他虽然做厨房，他做厨房的时候，很有的人要酱，也有的人要这个要那个的时候，哎，他真就能够与主操练，与主同在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雅各所给我们看见各种各样的功课。那这样呢，我们自然就在神的恩典中长进。所以这就是，如果我们读雅各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到那里面一些非常清楚的。好，我们好不好休息17分钟？对不起。